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文蒙问您的安。我们仍然在创世纪24章，跟着这位亚伯拉罕管理全业的老仆人来学习服事。上一次我们说到，他在拿赫的城外井旁把一切都布置妥当，等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天将晚的时候，被带到他面前来的头一个女孩就是利百加。那他当下就把刚才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的考试题出给了利百加。利百加是忙上忙下，不停地做，先是就着老仆人的请求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等他喝完了又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不单是喝，而且是喝足。圣经说利百加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众女子都在打水，就她一个替外人忙。有没有别的姐妹来帮忙？没有。有没有人问她怎么回事？好像也没有。这是一段最关键的时刻，因为直到如今呢，老仆人还没有向她揭晓谜底呀。24章21节，圣经说，那人就是老仆人，定睛看她，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这三句陈述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啊，难度非常的高。首先我们上回已经说了，要是换了我们，听见利百加已经就所出的题目答了满分，那肯定是喜上眉梢，这十匹骆驼的水啊也不用全部打完，赶快带他回家感谢耶和华。就是老仆人不是这样啊，对老仆人来说啊，这些事儿都不是说说就算的，在神家的服侍真是说着比做着容易太多了。大道理谁都会讲，你要真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贯彻始终啊，一点都不打马虎眼，那才算数啊。你光是说要给我的骆驼喝还是不够的，你既然这么说了，你要忙到等我的骆驼喝足了，我才把我这次所担负的任务，我心里的秘密告诉你。那还好利百加真是个好女儿，她不但说做就做，而且从头做到尾，没有招呼人来帮忙，大概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不愿意的颜色来。你想想看，要是利百加做了一半，觉得这十头骆驼也太能喝水了，然后你这个老先生，我知道你年纪大，我也知道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服侍，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但是你看我这么累，实在也打不动，你怎么就一点忙也不帮呢？要是利百加想到心头火起，水瓶往地上一摆，说，喂老先生，您这也太欺负人了，怎么就不帮我一把呢？好歹这也是你的骆驼，不是我的骆驼啊。那你说这个老仆人还能不能这么笃定这真是耶和华给以撒预备的媳妇儿？恐怕不能了。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直到为所有的骆驼都打上水来，那真是要有相当定力的工人了。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有一句话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是一回事啊，到底往往这个要求比忍耐还高，因为不到最后一分钟，不到这个事情都成就了，你还真不晓得会出什么乱子。卖主的犹大不也跟耶稣跟到最后一个晚上吗？这事情啊，说变就变。想当年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本来在以利沙面前那真是他的左右手啊，当初那个为以利沙预备了一间小楼的书念妇人，以利沙想要为他做点什么，那都还是问他的基哈西啊。基哈西回答得很好啊，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就把那个妇人叫来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果然怀孕，结果有一天呢，这孩子在母亲的膝上突然就死了。他就背上驴，谁也不说，直接往加密山去见伊丽莎。伊丽莎老远看见他，说话商量的人还是这个基哈西。最后他要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不是自己去的，是派着基哈西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那虽然基哈西没把孩子救活，伊丽莎得亲自出马才能把这个孩子救活，但你仍然能看见这基哈西是大有潜力，非常被伊丽莎看中的一个人。 没想到跟着伊丽莎这么久，等遇见亚兰王的元帅大将军乃曼带着大批的金子、衣裳、银子来求医治的时候，一下子就跌倒了。主人什么都不要，哎，基哈西却干什么？他去追赶乃曼了，硬是撒了谎去要乃曼手里的东西。那结局我想您知道了。圣经说，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原来看着多么好的一位童工，突然显出一些致命的短处来。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在服事上你是急不得的。老仆人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个井旁，耶和华既然已经把利百加带到你的眼前，那么再等一等会不会坏事啊？不会。这是老仆人第一个本事。第二个本事是什么呢？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大家读这段圣经啊，都晓得老仆人办事办得妥当啊，耶和华也真是与他同在，赐他通达的道路。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一切有关于这个老仆人说话的记载，那你更会知道这个老仆人在言语上的谨守是无懈可击的。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呢一句话也不该说，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一个问题也不多问。他在这时候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表示什么？表示事情越是接近成就的时刻，他越知道不要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参与去影响这件事的结局。上一次我们说过了，他用的招亲法是叫做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而这个方法呢，是他自己照他的经验、照他的体会去设计出来的，并不是坐那傻傻的干等而已。你如果真是那样等了，那这个女孩要是真来了，你还真是无从判断她到底是不是以撒的媳妇儿呢。她分辨得非常清楚，这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我们是出题的，我的参与也到此为止啊！耶和华允许我这样出题已经够面子了。而眼前这个利百加呢，就好像高考的考生一样，你是对他一个字儿都不应该多透露的，你再喜欢他也不能泄密。前面已经说了，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又勤快又亲切又有礼貌，老仆人心里肯定喜欢她。可是你越喜欢她，你越看重她，你越要晓得站在旁边啊，你就定睛看她就好了，一句话也不要多说。福音书里主耶稣临上十字架遇见的那个少年官，圣经不是讲了吗？耶稣看见他怎么样就爱他，可是爱归爱，有没有多鼓励他来跟随？没有，哎，你跟不上就是跟不上了。甚至我们可以说主耶稣给他出了一个更难的题，你悠悠愁愁的走就走呗，没再叫你回来了。那老仆人身上有这样的定力，仍然牵涉到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那个问题，作为一个仆人来看人来选人，那我们必须先对自己的能力啊，在这方面的鉴察能力打个零分才行。无论你喜欢他讨厌他，你看上他你看不中他，通通不能摆在心上，通通不要作为你说话或者行事的标准，不要加入自己的意思来左右事情的发展。要不然送到你跟前来的同工啊，不是被错过就是被糟蹋。第三可能更难了，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怎么样呢？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此时此刻啊，这个老仆人是几个人呢？那人是他一个人，谁不说话就没人说话，他自己不说话就没有人再多嘴一句。是你在看，是你在设计，是你在选，虽然你把这一切的事情交给耶和华，你也交得真好啊，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可是到最后啊，又是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呢？仍然是你，亚伯拉罕不在你身边，也没有别的仆人和你打商量，你这一个人从头到尾啊，别说是耶和华怎么带你就怎么跟，实际上说到底仍然是你这个人往哪方面判，这个世界呢就往哪方面转，对不对？我们在服事的经历上，在教会里面能够举出多少的例子， 尤其是那个举足轻重为首的仆人，那他的判断以及他的做法或对或错，往往是左右教会往前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你的分量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你的判断也是别人插不上嘴的，然而你的意见必须和耶和华的意见相合。你有这样的把握吗？我但愿你有，我也但愿你没有。因为从服事上来讲，有很多的事情到了最后逼到头上，你不能不拿主张啊。那个主张是不是耶和华的主张，就看你判的对不对了。然而可能有更多的例子，就是一个为首的同工，他的意见太强，他对于自己的判断太有把握，那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无论我们是有或者没有，我想我们在这里所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晓得耶和华，你是否定睛看他，你是否说话，你都要晓得你的判断此时此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你要从心里面完全的谦卑下来，要晓得这是耶和华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如果能够拿定这一个角度，有真正的敬畏存在心里啊，那你就不会造次，你也不会乱说话，你更不会乱拿主张。诗篇131篇，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你说他都做以色列的王了，他做了多少重大的事情，他怎么这么讲呢？哎，可是这就是他的存心，他不以为神拣选他脱离羊群来做以色列的君呢，是为了要他拿主张的，他没这个想法。是因为你聪明，是因为你会办事，所以神要借用你的长才。你若真这么想就错了。这24章21节讲的是老仆人，实际上忙的是利百加。我们不知道他定睛看他看了多久，总之呢，到了22章，利百加真是不晓得打了多少瓶水啊，让骆驼都喝足了。那底下老仆人做的事情呢，可能又和我们不一样。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之所以差老仆人回自己的本乡，到拿赫的城来为以撒娶妻，那显然是要从他的亲族里面找个女孩，对不对？因此要是我是他，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问利百加，就是23节说的，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那如果一听到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一定大大欢喜，赶快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对不对？偏偏老仆人不是这样办的。22节骆驼喝足了，老仆人是先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然后再问她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有意思吗？这老仆人还真干脆，他不但拿得起，他也放得下。要记得，当他设计这个考题的时候，他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一个打满分的女子啊，一定要是与我主人家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他没这么说。那无论是不是你忘了说，既然你是这么祷告，事情已经这样成就了，你不能又想起一件事儿，说嗨，刚才忘了，还得先问问他到底是谁的女儿。要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话呢，这样还不妥当。不，既然前面没问，既然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你就不要再多问。问出来如果不是亚伯拉罕的亲戚，那你怎么办？你刚才这个考试人家答了满分，你还算不算？我们就当老仆人是忘了把这个条件也祷告在耶和华面前好了，那仍然是耶和华允许你忘的。如果女孩还没有来，或者还没有人给你打水，给你的骆驼打水，那你想起来补充补充，你再去祷告吧。不，你话还没讲完，不料利百加已经来了，又满足了你前面所说一切的条件。你看他看了半天，觉得这个女子真好，那你就赶快把金环拿出来。既然骆驼喝足了，考试时间到了， 学生缴了卷，老师就得给分了。你不能说，哎呦，我漏了一题，再考考吧，不行了。本来你身上有个谜底，没告诉女孩，现在呢，女孩身上有个谜啊，你还得先把金环、金镯子给了她，再问，再知道，好吧？当她这么一问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孩说啊，我是密加玉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这老仆人立刻就扑在地上向耶和华下拜了。为什么？其实打满分的不是利百加，打满分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老仆人在此是深有感受，为什么？因为从前跟耶和华一切的来往，他都是在老主人身边跟着看着。这一次啊，可是他独个受了老主人的差派，出来奉老主人的名，自己在耶和华面前办事儿。现在有这样的结果，你说他心里面能够对耶和华没有一个百分之百、万分之万的敬畏与服气吗？那肯定有的。这里当然又让我们看见，这老仆人实在是一个定睛在耶和华身上的人。事情无论怎么成就，这个路不管怎么转啊，他的心一直守在耶和华的面前。这守在耶和华的面前，不是说只知道祷告，主什么都不明白了。不，他从来不会弄错分寸。他知道这是耶和华为他自己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必不可缺的一环，就是要为以撒找到媳妇。这是神的事情，是亚伯拉罕的事情，是我家小少爷以撒的事情。我呢，是一个奉命来办事的仆人。严格说起来，你说这事跟我这个做仆人的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没有，非但不能减轻老仆人的责任心、使命感，反而让他更专心的定睛在耶和华身上，一句话也不敢乱说，一步也不敢乱走。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心态。在教会服侍久了，很容易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我成了神所重用的人，这个事不单是神的事呢，也是我的事。因此虽然我不能像保罗一样说我比众人都劳苦，但是呢，显然我比众人都有把握。你看神借我救了多少条的灵魂，建了多少的教会，传了多少的福音，是不是？这样心态的流弊我们就不用说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人信不信，教会起来不起来，弟兄姐妹软弱不软弱，这都是主的事情，这是主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我算什么呢？人多做什么都是没用的，我自己在神面前觉得良心无愧。教会的好坏，弟兄姐妹的强壮与否啊，都是主的事，我何必这样紧紧张张、兢兢业业的守在这个职份上呢？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啊，放松放松，反正也快退休了，弟兄姐妹该去看看我就去看看，轮到我讲道我就讲讲，有什么行礼如意的事情我就做做，感谢主啦，他验中我，让我服侍他。其实有没有我都没有关系的啊！主真要传福音，可以派天使来传福音。主若愿意，才会感动他的众儿女。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心态，自从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来到应许地，生了以撒，以撒养到40岁，撒拉也死了，亚伯拉罕也年老了，底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却不是交给亚伯拉罕办的，而是交给仆人办。这一个仆人是为亚伯拉罕的独生子预备心腹的仆人，他的态度无论是刚才所讲的哪一个极端里都会坏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老仆人的案例上花这么多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去体会，因为他这个人所站的位置正是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他被交付的任务也一模一样，正是我们今天被交付为基督预备心腹，把心腹装饰整齐的位置，对不对？那感谢主啊，在这一章圣经里我们看见，先是利百加拿了满分，然后呢耶和华拿了满分， 更难得的是这个老仆人到目前为止也拿了满分，实在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他在此时此刻低头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他在说两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他一生在亚伯拉罕身边所观察的，就是神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直到如今这一个以撒娶媳妇的环节啊得以成就，那就是为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一生画下了一个句点。神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显为心事，以撒以后怎么样我大概也看不见了，因为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但是这一位神我从心里面说他是应当称颂的。还有呢，至于我是谁啊？我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一个小仆人，我跟亚伯拉罕没有血缘关系，耶和华也没有与我立约，但是这件事情耶和华居然交托给我，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这位慈爱诚实待我主人的神与我主人中间有这么多美丽的比天还高的故事，而我是谁呢？我居然能够在里边带着十匹骆驼啊，不是来成人之美，而是成神之美，这真是太抬举我了。我的一生因为这件事情真觉得是没有白活了。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本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他说我们原本是与基督无关的，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是远离神的人，是与神为敌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并且使我们也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不但与那些得救的犹太人一样，是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而且如今就不再是外人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也靠着他像从前的众圣徒一样联络的合适，成为主圣殿的一部分，同被建造成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件事情已经够我们感恩了，而如今如果我们能够再像老仆人一样看见自己不单成为圣殿的一部分，并且还有机会出来服侍这个圣殿的建造，这个心腹的预备，那你怎么敢或是对自己过度有把握，或是对于这个托付好像置身事外漠不关心，交差了事就罢了呢？那老仆人在这里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真是感觉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没想到这个事儿真的就这么成了。那是不是完全都成了呢？没有的。还记不记得他怎么问亚伯拉罕呢？我找到找不到是一回事，我虽然找到了，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那可怎么办？所以别高兴得太早，别给冲昏了头，此时此刻啊，事情还有可能会出意外。这老仆人俯伏在地上敬拜耶和华说的话呢，利百加应当也听见了。二十八节说，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这些话是哪些话？有刚才发生的事情，还有呢，最后老仆人透露出的身份就是我主亚伯拉罕，加上老仆人对耶和华的敬拜，金环金镯子少不了给他妈妈看看，可是什么话他没法告诉他妈，连他自己也仍然不知道，就是老仆人到底为什么来，是来娶媳妇儿的。利百加你已经被验中了，你不晓得他跑回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通知一下家人，因为老仆人和这些骆驼大概还有随从的人呢，要找住宿的地方。我和他说了，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这下得赶快回去预备预备啊。谁预备？你看利百加这么勤快，他肯定回去自己要去预备的。至于亚伯拉罕为什么打发他来，还没功夫想呢，反正等他住下来了再问不迟。 那当他这样跑回去的时候，老仆人干什么呢？他仍然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这仆人啊，不能越规矩的。女孩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并不表示你就可以大模大样的跟着他进到人家家来。哎，女孩在家里面不是当家的，那得有个做主的人，再请你去，你再去。要是利百加这一跑不回来了，那老仆人怎么办呢？继续等啊，神已经为你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那你剩下的事就放心交托给他。不要神把大事为你成就了，你在小事上呢，婆婆妈妈没信心，利百加回头就跑，你说姑娘慢跑，你家怎么去？待会儿你要是不回来我怎么办？我等多久你才会回来啊？我身上带着金子，带着银子，你不要把我这个事情泄出去啊，怕人来抢。你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你更是耶和华的仆人，不要在这类的小事上羞辱你主人的身份了。我们既然一生都蒙了拯救，就好像诗歌说的，那些尘浮事物，芝麻小事儿，何必提呢？因此看来老仆人就在类似这样的心情底下，在井旁站定了。要细看这事往后的发展如何，那我们也要等到下一堂课再继续讲了。